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然后今天已经是八月三十号了，星期五。今天的这个股市可以说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波动比较大的一周之后呢，表现还是不错。今天我也一直在预告着，就是 PCE 这个数字哈，那这个数字呢没有超出预期吧，那么也就打消了。没有打消市场呢对九月份降息啊，九月下个月了，哎呀，马上就快了哈，成天说九月九月，马上就九月了，联储降息的这种希望，所以呢，今天的市场也基本上认为呢符合了一些预期值。那么主要的股指在今天收盘的时候都是有所上涨的，今天呢标普五百指数是涨了。标普500指数涨 56.44 点，涨幅 1.01%， 收报 5648.4。 道琼今天大涨了 228.03 点，涨幅 0.55%， 收报 41563.08， 这是再一次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呢也上涨了 197.19， 涨幅 1.13%， 收报 17713.62。 费半呢今天也涨 129.57， 涨幅 2.58%，收报 5158.82。 今天呢其实就是蛮有趣的一个 Intel 啊，它咱们知道之前呢它大跌呀，结果呢今天有消息呢是说他们正在与投资银行合作，包括呢拆分公司在内的啊分公司在内的各项这种选项，于是呢它的股价今天大涨了近 10%， 是当天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指数当中涨幅最大的股票。然后今天呢整体照道琼今天呢他给做到了巨大的贡献哈，但这是今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高盛呢也是他要裁员啊，要裁1300人，然后他的这个在收盘之前也是转账，那本身它的指数呢也是在道琼当中第二高价的这种股票，所以今天的道琼是大涨了228点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今天呢高杰前面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呢谈一谈哈这一周波动的蛮厉害的，从周三 Intel 的这种财报到今天的 PCE， 马上进入九月的这样的一个降息，那么接下来的股市到底是什么走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高杰全程打开 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也打电话上来哈，和 Rex 呀，我们一起分享您对目前市场的整体的看法。Rex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这一周呢波动真的是蛮大的哈，从周三的 Intel 的这个报告之后呢，今天我们看这个 Nvidia 呢今天涨了超过 1% 左右，有点这种逢低入场买进的这种感觉，然后整体的这个市场呢到今天PCE 的数据的出笼，那么对于下一周联储的这种涨息啊等等，谈一谈您的看法。
好，那今天公布的这个 PCE 的指数啊，基本上是不出意外哈，所以月增七月份是月增的 0.2%， 那么年增是 2.5%， 那么跟预期还有上个月是相同。那么扣除能源跟食物的这个核心 Core PCE 月增是 0.2%， 也跟预期一样，但是是比上个月的这个 0.1% 要稍高一点，那年增率 2.6% 也是跟上个月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个报告呢就是说四平九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所以股市呢就是延续这个过去就以来的 一路的这个上涨的趋势继续上涨啊，那在这个月底啊收一个好的这个月线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整个市场的关注焦点其实是下周五啊 ,9 月6号的就业报告。那这个就业报告因为就会决定在我们在9月18号的这个 FOMC 的会议呢是到底是降一码还是降两码，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要降或不降，而是降一码或者是两码。好，所以整个的市场氛围就这样，那现在有一个长假期，我想整个市场就会变得交投比较清淡，那么等到长假过后，然后再下来就是很快就进入到这个就业市场的就业报告啦，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数据啊，就会成为越来越就是9月18号的 FOMC 这个降息一码还是两码的基准啊，大概是现在是整个市场的氛围。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年的 PCE 了。那个人消费指数呢，它的整体啊，然后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一个解读，因为这一部分呢也是最重要的嘛。那么整个美国的消费者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您怎么看今天这份报告？这份报告 so far so good 是不是？
对，其实现在的话，你如果注意看这份报告，还不是真正激励市场什么东西，主要是它后面还接的就是个人支出，还有个人收入。好，那么个人支出是我记得是 0.2% 还是 0.3%， 但是个人支出的部分是上涨 0.5%， 这表示我们个人的支出还是持续在扩增哈，也就是说我们美国现在这个零售销售的势头似乎还继续存在，然后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知道这个再下来就是感恩节的销售旺季啊，会进入到选前，然后感恩节的这个销售旺季通常是在零售销售比较重要的季节，黑色星期五啊种种的，所以如果这个势头能够持续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以确保说今年的经济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状况哈，都还没有看到衰退的影子了哈，所以我想现在是这市场最重要的观察，就是经济不要进入衰退，我们是在一个软着陆的轨道啊，就是说经济这个失业率不要上升，然后这个慢慢点出去又开始降息，那这个整个大家是一种皆大欢喜的一个现象。
本周之内呢，这个 NVIDIA 的财报啊也引起了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波动，当天呢它大跌，昨天呢市场大跌了超过 6%， 然后今天呢回弹了1点多个%，然后 NVIDIA 呢它的财报非常的漂亮，那就因为呢其实它都达到了预期值，然后呢没有，就是我昨天也在讲，显示着大家实际的心理期望值比这个更高。然后我你怎么看啊？这个报告它在周三和周四昨天给市场带来的反应，您怎么解读这个报告？那么现在呢，它即使我看这个数字，即使到今天为止啊，本月它昨天跌了6点多个%，本月涨幅 NVIDIA 还是超过15%哎。
对。我想我其实在好像在上一次 NVIDIA 报告我已经就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么多的数字，我只观察一个最重要的数字，就是毛利率啊。那我以前也提了好几次说这个它上一季的这个 78.9% 毛利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它这一季老实讲所有的数字你看人家都很漂亮，唯独就这个数字不好看，就是 75.7%， 所以基本上这个毛利率不好的话呢，就表示它现在供不应求的现象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大家了解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所有的数字都很好，可是现在没有像以前这样在抢，要抢的话你的毛利率才会上升，那现在只要这个毛利率下滑，就表示说可能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供不应求，所以你有的时候客户跟你杀个价，你可能还就让一点，那这种情形就是已经这股价也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个压力，就不容易往上，虽然它的其他盈余啊其他东西都还是相当的好啊，所以目前来讲整个由 NVIDIA 带头的这个半导体类股啊没有办法再创下新高，或者说距离新高比较远啊，使得整个科技类股的板块啊就相对比较差啊，所以我想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氛围，就是说如果领头羊 NVIDIA 都上不去，都没有办法创新高，那你如何能够期望说 NASDAQ 可以创新高啊？那比如说像现在 NASDAQ 距离这个历史最就是它之前七月的最高点还差 5%， 但是呢如果你看 S&P 500指数呢，距离这个七月十六号盘中高点只剩下0.38%，所以这两个差距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资金逐渐的从这种大科技啊，或者是半导体类股，慢慢转向这个传统没有涨的啊，没有涨的股票啊，包括今天这个伯克希尔这个哈萨这个巴菲特这公司呢，这个到了这个1万亿市值哈，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都慢慢转向这比较传统、比较保守啊，就是的这个。这个股票还没有涨过的，那么原来已经涨很多的科技股，现在可能相对就是这也比较疲弱一个状况的。
好，那今天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今天是巴菲特的生日了，94周岁，老人真是老寿星啊。然后呢这本周就周三周四都是大礼了，那 Berkshire 已经是超过了10000亿。今天我看到呢就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了，像有的巴伦周刊哈，他们都已经是把它叫做奥马哈，就是他那个城市的先知，总结了他五大 投资的经验呢等等的。比如呢他就说啊，他就说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哈。巴菲特说经历失败是每一位成功投资者的必经之路，他在职业生涯中多次遭遇挫折，但是呢从中吸取教训，最终实现了巨大的成功。第二，现金不为王，但也别害怕持有它。第三，改变想法没关系。第四，买公司而不是买 CEO。 第五，不要买蒙娜丽莎这类的艺术品，把钱用来投资啊。这是这个巴伦周刊总结了他五大投资经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啊有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是开着的啊，888-275-1628，888-275-1628。正好刚才呢 Rex 说到了巴菲特，我就先说说巴菲特，你们有市场的问题可以再打电话进来啊。好，那 Rex 呢，我也想就跟您聊一聊巴菲特哈。我们的一位听众啊 ，AB 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高杰，在你的节目当中，最好呢有一个板块，你把这些过去名人呐、啊，这些投资的很伟大的这些专家，把他们的名言警句呢跟大家分享。他觉得他在做股票的时候呢，这些方面对他帮助都非常的大。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哈。那在未来呢，高杰一定会努力啊，去把这些都给大家做个总结。那我今天也想问问 Rex， 您呢作为专业的从业人员啊，本来就是在金融行业当中，那么您是哪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些过去的投资名人呐、啊、的一些心得对您有所帮助？稍等一下 ，Rex， 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掉线了，刚才是姓廖啊，是女先生啊，是女士啊，您再打一遍进来好吗？好的，那请 Rex 回答。
好，那我就先针对巴菲特好了，因为巴菲特现在是焦点嘛，哈。那当然也应该提到了几个金句，那我当然印象深刻，大家都知道他也讲过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句子。还有就是说，如果当大家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当大家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好，那这个都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名言。还有他也讲到投资所则哈，比如说啊、第一守则就是你不要赔钱。那么第二个守则就是你要记得第一个守则哈，所以像这些都是。
我们稍等一下哈，我们有个听众呢在热线上，这位听众你好 ，Ken 对不对？好，请讲。
哎，嗨，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麻烦嘉宾讲解一下那个 Super Micro 可以吗
？Super Micro 对吗？
哎，
好的，好，稍后啊，我本来也要请 Rex 要讲，正好我们刚才讲到巴菲特，那 Rex 我们重新稍打断一下，先给听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Super Micro 呢，我们昨天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过，它大跌了20%，今天呢它是有所反弹的哈、啊，然后呢也有呢其他的一些多家的分析师认为呢它的这个报告没有细节。对了，那 Rex 本来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那就请您在这个时候先给听众回答一下。
哎，我是没有做个股好的那个解析，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大概会多少了解，但我不能说我对个股是够了解。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以前我所分析到的这个 Supermicro 的情形，主要就是说之前哈，就是说我们先短期来看，就短期它当然因为新闻事件的影响哈，认为它的这个会计账的会计 accounting 的这个状况有疑虑哈，那会不会有内部人关系人交易啊，跟他的兄弟啊这些的这个交易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基本上是有这个疑虑，所以这个放空的公司基本上是针对这个报告就开始做放空、啊、那么有人空头在打压，那股价就一下子 就下跌了、啊、不过在过去的时候 Supermicro 普遍来讲它是跟着这个 NVIDIA AI 的这个浪潮往上涨嘛、啊、就基本上认为它这个老板跟这个黄仁勋很好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比较容易取得这个 NVIDIA 的晶片、啊，那它有一个这个水冷，就是水冷式降温的这个系统啊，在这个属于在 server 需要很多高密度的 server 的时候，是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哦。不过我以前有提过，就是说它主要它的对手，它真正的对手实际上在台湾哈、啊，台湾里面有这个华硕啦、啊、微影啊、微创啊这三家跟它非常同质性的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东西。那以前我也提过说它的，在它那时候啊1000块以上的市值的时候，差不多这一家公司的市值是三家台湾公司加起来合在一起的市值哈、啊，所以等于就是说， 其实根源的原题还是就是它原来是太贵了，那太贵的话，那当然就要回到它当竞争者越来越多，然后 当大家这个时候，所以它就股价就没有办法再用三倍的价格来涨嘛，所以基本上就打了，现在也看起来是打了三分之一，再回到三分之一的位置，那到这位置可能也许大家就会觉得相对比较合理，所以也许应该会有一定的支撑。不过会计账这种东西就是说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这个 是公司角是诚信的问题，那就不是这个短时间的一个利空。那如果大家还很多年前还有印象的话， Supermicro 曾经在某一年有一年某一天跌了 54%，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会去追溯一下那个事件，就是说也是被怀疑说他的这个它的晶片里面有一个中国的什么样的东西安插的间谍东西，反正造成那一天就跌 50%， 所以这只股票的这个波动其实是非常高，当你要在介入的时候其实心里就要知道说，哎，你是介入什么样类型的股票。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在那边赚很多钱，那当然恭喜你，这个是我对它的一个简单的评论的。
嗯，好，那这位廖女士，如果您满意了吗？不满意可以再打电话上来啊，888-275-1628，888-275-1628。从他的股票的最高点呢，其实已经是下跌了，昨天也就200多点嘛啊。那么现在呢，今天有所反弹，那么昨天和到包括到今天都认为呢，它是有点，跌的，就是超卖了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吧？好，那我们接着再有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就继续拨打888-275-1628哈。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 Berkshire 巴菲特的这个话题了。每个人在学习的时候呢都会去在行业当中去找到一些这样的有经验的人的这种书啊的，特别是在市场当中。那刚才呢像Rex 你也就讲到了他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哈，退潮才知道谁在裸泳啊，不要在市场里边不要赔钱哈，第二个守则要 follow 第一个守则等等等等。好，那请您继续啊，那巴菲特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哪些地方您觉得非常的受益呢？还有哪些地方？
对，其实巴菲特的这个投资理念我从大概20年前吧可能就已经都一直关注了，然后他的书我也相关有看，其实他这个他的投资理念说难不难，其实就是不好不容易 follow， 不容就说其实讲白了他就是一个价值投资人。他在研究个股的时候呢，他研究他不大看总体经济，他看的是这家公司的相对竞争力。好，那如果您有研究他的书，他的选股他有一定的逻辑。好，首先他一定是要选择市场上的龙头。好，他一定觉得这家是有独占，就是说他有一个品牌的价值。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可口可乐他就不会选百事可乐，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一定是市场上的顶尖的龙头，他会选这个，他在投资银行他就选高盛，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思考逻辑，他都选最顶尖的。然后还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他选一个诚信的 CEO， 他这个是他也讲得非常清楚，他选的是管理团队。那一旦他选定了这个诚信的 CEO 和这个管理团队以后，基本上就让这家公司去营运，他投资的是这家公司，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价。啊，他营运让这家公司能够自己创造盈余，然后他就从他是一个大股东，那么他也曾经讲过，如果你没有办法持有这股票呢，10年。那你基本上不要去投资这个股票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人，所以他选择他最好的公司，然后呢，这些公司在掉到什么股价的时候他会进场呢？基本上他也在书上有写，他就是他会对照他的一个边际效益，就是跟债券、殖利率啊、现金啊这些做比较。如果他认为说这家公司他所创造的现金流啦、这些盈余能够超过现在的债券的价值的话，他就觉得是一个好的入场时机啊。那不过我在观察他非常多年的这个历史以后，他其实有一些做法我们是跟不上的，因为他在第一个就是说，像我们一般我们要管理客户的钱，但是像我们是专业投资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把手上握着1/3的现金都不投资啊。非常有耐心的等待那个下跌，我们这个平常每天在操作的人是很难做到他这样这一点，他可以很有耐心，大家得对他很有信心，然后也不随便出场，也不会，然后就是基本上就跟着他，那所以他可以 有得到这个投资人足够的耐心，那我们一般的专业操作是不可能，尤其是你买的是共同基金的话，那更是 基金经理人必须要 90% 以上的持仓，基本上很难降到很高的提高很高的现金部位。所以我们虽然很了解他的一些做法，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就是说我们真的去看好几只股票买了以后，结果那些股票它在短时间跌很多，那我们也很难去说服我们的这个客户，不是像他一样，他就算跌很多，但是你还是相信巴菲特这个人，你的这个还是不会随便卖他的这个股票。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说我对他都很了解，可是不是很容易追寻。那么他还有一个很难追寻，就是说如果你会注意他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呢，他都是采用，譬如说他在每一次的金融风暴，他持有很大的现金，他都会跟他想要投资最好的这个公司呢谈一个这个 convertible bond 的这个 deal 哈，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就会融资给这个公司，然后取得一个可转债。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他投资高盛，他就跟高盛谈了一个那个可转债，在借他钱的时候他拿 10% 的利息，然后再跟高盛又约定某一个价格，他可以转换成股票。所以他如果就算高盛如果股价不涨的话呢，他还可以赚 10% 的利息。那如果高盛股票涨上，他就可以转换成个普通股，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操作的手法。那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 follow 的，就是说我们想做，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这个条件来达到这种这么优质的可转债。就是说我是研究巴菲特已经很久了，但是我只是说我们一般的投资人不容易做。那么最简单的其实你当然就是买巴菲特的公司，那其实我在自己操作的时候，巴菲特公司的股票也是我一个目前最大的持股，所以我想最简单的就是买他的公司。不过他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可能要特别，他有个人这个风险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吧。
嗯，其他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好吗？那刚才 Rex 说的很实在哈，那它有好的地方，但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模仿的，那是多年累积的信用和巨量的资金，它有谈判的资格。但是无论怎么样，在股市里边不要输钱。不要输钱，你呢不要太贪婪。然后呢，其实 Rex 你在讲的时候就是耐心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耐心啊，几乎就是风吹草马上就动，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
没错
是吧，所以风吹就要动，所以像 Rex 他们做钱管理的时候是很难也不容易的啦。那我们自己呢怎么样去能不能做到持有十年以上的股票，巴菲特的制胜的这个标准恰恰是我们人性当中的弱点。所以说与其说是炒股票，不如说是去在人性当中的一个修炼，是不是 Rex？
对，没错。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自己还有讲过一个故事，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一个卡片啊，你只能戳，我忘记是十几个洞哈，所以你一生只有十几次投资机会的话，你每戳一个洞就少一次机会，那你每一次戳那个洞就会极为的小心啊，你一定是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才会戳那个洞。所以他的投资里面跟我们一般的传统基金经理还不一样，他不是强调分散风险，他是集中风险，他是集中他认为最好公司的时候大把的压下去。那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跟一般传统的观念不一样，因为他觉得如果你深入了解这家公司，然后你也真的对他了解，你愿意持有他这个十年二十年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那么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就真要全力以赴。所以我想这个是就是说对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深入的了解这个公司，不是只是为了投机啊，你是要当股东的心态。假如说你想要当这家公司的股东，那么当然是他公司股价打折的时候是最好的买点啊。那在这过程中你可能不会买到最低点，可是基本上这个你要当股东嘛，你是要吃下大的部位，所以他每越往下跌的时候就是你就继续买啊，就是因为他你如果算算他公司的这个能够带来的这个 earning 啊，还有他的这盈余啊，还有他能赚到的现金流啊，好，这些东西你发现都比你握着现金还跟债券还要好，那你根本不用担心那个股价的问题，就是反正有更低就继续一直买啊。所以基本上他的投资理念并不是那么难，也不是那么难懂，可是就是很难模仿，很难 follow， 我只能这样说。
除了巴菲特之外，再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今天也是星期五，下周一也是一个长周末哈。您研究了巴菲特很多年，那么如果现在不用去做任何准备，哎，你说还有一位投资人在投资界、金融界的大佬，哎，他的这种分享或者是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对您的职业生涯也很有帮助。您最先想起来又是谁呢？
那当然是那个，因为我自己在 Fidelity 上班了哈，所以我从业初期就是进入 Fidelity 了，这边工作了5年。其实 Fidelity 有的书我有翻译了一本哈，我还是在台湾这个就是他 Fidelity 那个 Peter Lynch 啊。他这个他的这个书啊，我们还把它翻译成中文本啊。那时候在 Fidelity 啊，那当然它不是挂我的名字了哈，你看到的还是我们总经理的名字哈。不过我们是在小兵在下面翻译啊，所以他基本上他的书是我们几个小兵在做翻中文翻译的哈。那不过所以我对 Peter Lynch 其实非常的了解哈，就是他是我们以前的股神嘛。那在这个，所以他时间比较短，他只有操作基金13年，可是在那13年呢，每一年的这个回报率呢是无与伦比啊，就是所以这个是他管理的基金，那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叫麦哲伦基金啊。所以 Peter Lynch 已经退役很久了，不过他有很多书。我倒是大家建议他有很多本书，有一本我翻译的叫做《学以致富》哈，叫《Earn to Learn》哈，《Learn to Earn》哈，《Learn to Earn》。然后这个另外一本书啊，就是他，我觉得看了他好几本书，其实有一本书叫做这个《Beating Wall Street》还是啊，就是应该是叫做就是他应该是他的第二本书。其实他里面有一段呢，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在买股票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投资方法。他把股票分成6大类股，那不同的类股有不同的操作逻辑，其实他在那本书也写得非常的清楚。那所以譬如说大家在看到这些什么多股票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说，哎，他是 Peter Lynch 写的6大类股的哪一个类股，那你要怎么操作它，这个完全是不同的方法。那么这个是可以拿来给大家参考，当然股就是他也是另外一个股神了。
啊，非常受益。那我呢会请 Rex 把 link 给我哈，然后呢以后在节目当中呢，高杰会把这里边的一些片段或者这边准备书哈给大家去读一读。刚才呢这个 Rex 你讲到了巴菲特呢，就是你要深入了解，可是深入了解深到多深呢？很多人敷皮潦草的就去投机去了，去赌去了。所以怎么叫做深入了解？在我做财经之后呢，因为就有很多人在跟我去谈论财经的时候，其实 Rex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真的对财经对股票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敢去涉入股票，或者是一知半解，也深入不到？人家巴菲特做了个100%的进行研究，我们可能只做了一个59%，连及格线还没够。那我怎么能够去真正的掌握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令人非常感慨的。所以也希望 Rex 以后呢，也给我们多分享一些您的经验呐，包括呢，就是推荐大家多看一些这样的有益的书吧。连您都这么推荐，我们也是很想的了。那还有什么别的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没有呢？
对，我想高姐，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10年前啊，你第一次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做了一集节目嘛，叫做股票的上市，股票上市公司的本质，上市公司的本质哈，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这个公司要上市。
我记得
这个
听众还记不记得，
这个是我们第一集嘛，
对，我很记得，
所以那很久以前，但是我觉得一直我那个理念还是不变，基本上还是要，那从第一集那一集我们就已经告诉所有的听众，就是说你要用一个大股东的心态来投资股票啊，否则的话你基本上是打不赢他，因为你的对手就是大股东啊。譬如说你现在要投资 NVIDIA， 可是你的对手可能就是黄仁勋，你要投资 Supermicro， 那么你的对手可能就是 Supermicro CEO， 所以你能不能赢他们，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你要不要去投资个股，或者是你就干脆去买这个大盘 S&P 的 SPY 就好了，这样。
嗯，听懂了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也许高姐可以把那个连结找到，那是不10年前我们都还在。
10年前，而且当时我记得您还讲过，大家一定要记得股票的本质啊。
对。
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看看这个学生合不合格哈。我当时您告诉就是，股票其实是上市公司在分担风险 ，right？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还不错。其实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呢跟 Rex 讲，我觉得 Rex 你讲很多事情讲的真是深入浅出，也非常的清楚。那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Rex 给大家的分享呢大家记住，那虽然有风险，但是呢它还是有方法。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几乎每周我都是找到最关键的那个日子，请 Rex 呢给我们来 对整个的股市啊进行一个解读哈。那 Rex， 那就言归正传，那你觉得像这个周一呢就已经是要休息了嘛哈，是个长周末，您觉得对于散户朋友来讲，而且我昨天我看到在历史上九月份平均呢它股价都是跌一个0.8左右哈，就是整体呢九月是比较清淡的，有这么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本周呢道指呢是不断的已经连着三天创历史新高了，刚才你也讲了标普五百指数呢只差个0.35左右，0.38%了啊。所以呢高盛今天就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市场信心恢复太快了，您怎么看他这个警告？
对，从市场信心恢复太快这也有道理，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CNN Fear and Greed Index 又回到了贪婪的63，在很短时间又从恐惧又回到贪婪了，所以确实是恢复的很快。那不过现在大家因为为什么会恢复这么快，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9月这个联储就要降息嘛，9月18号要降息，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认为说就算跌下来呢，到时候来了一个降息利多呢啊，这股市还会再涨上来。所以我觉得确实在这个之前呢可能市场会有盘整，可是也不容易出现大跌，因为这个毕竟后面有一个大的降息利多在那边，除非这个就业报告非常让人家 surprise， 那就是说所以基本上是在就在这个降息前基本上就是在观察是不是降一码还是两码，但是倒是过了那个点靴子落地以后呢，那会是怎么样就是应当一回事啊，就是等于那个时候联储局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啊，那就会决定说后面的去持续的往上涨呢，还是要已经要开始进入一个高点这样。
嗯，好的，那这是一个周末，也祝 Rex 长周末愉快啊，给家人也带个好，非常感谢您，谢谢。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刚才的 AB 先生哈，您的电话进来，因为我把您接到热线上，但是节目没有开麦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跟您说话， I'm so sorry。 所以如果您也愿意分享一下您自己呢在过去的股票的生涯当中，哪些像巴菲特呀哪些人对您的帮助非常的大，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啊。长周末了，正好呢推荐大家几本书，大家回家呢可以去读一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 AB 先生可以再打电话上来啊。好，那我呢在等着这位听众打电话上来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资讯了。如果呢是有退休规划，或者是周末你也想学习一些这种。好 ，AB 先生已经在线了，那我们先进一下。好了，现在您已经听到我的声音了，请把您的广播先关上。好，请讲。
OK， 那个刚才 Rex 讲的那本书哈，我刚刚好有。
嗯。
有一本书，这本书我是在台湾买的，叫财信出版社，它的英文名字就是《Learn to Earn》，
嗯，
然后中文名字叫做。彼得林区学以致富，
嗯，
那台湾的好像是谢金河、雷浩斯、吴家龙，还有市场先生那个出版的。另外还有一本书 ，Peter Lynch 征服股海，英文名字叫做《Beating the Street》，然后几个。出版者跟前面那本书都一样，还有一本书也是 Peter Lynch 的选股战略，英文名字叫做 One Up on Wall Street。 这每一本书都蛮多的，蛮厚的，我没有全部看完，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学的比较快一点的话，你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就找 Peter Lynch， 或者是直接打中文彼得林区哈，然后它上面有很多它的 training， 它的训练的 YouTube 的 video 很有用，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学起来会很快。
嗯，
我看了一堆，蛮好用的。
OK， 这也是老股民了。那 AB 先生也不妨呢，今天也是长周末了，马上就开始了。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那像本周啊，这个市场啊，您怎么看呢？
基本上我认为 ，NVIDIA 可能短期已经跌到了谷底了，跌到了 local 就是短期的支撑点。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技术分析哈，然后它在基本上在，那我看一下，NVIDIA 基本上在6月26号左右的时候，它曾经在那个地方打了一个底，大概是118块左右。然后这一次8月5号 ，NVIDIA 跌破这个底之后，来到了97块多哦，它最低的时候跌到90块。最低的时候大概跌到91块多，91块6毛9左右。哎，等一下，最低的时候跌到90块6毛9，然后就反弹了。
嗯，
然后弹上来以后又足了一个阻力位，大概在130，然后现在再跌下来。现在跌下来的这个价位呢，大概就是上一次在6月24号那个时候的118块左右，所以我感觉他在这地方可能有一些支撑。
嗯，
然后就像 Rex 讲的，这个 NVIDIA 的财报基本上很超越啊，很卓绝啊，然后市场不给面子让它跌下来，可能是因为它的估值太高，它的 PE ratio 可能太高。
嗯，
那我感觉 NVIDIA 这种股票基本上它不会一直跌的，它就是跌到某一个点大概就会跳起来。
嗯，
所以呢，我基本上我个人的做法就是跌到某一个支撑部位的时候我就给它吸一点进来，然后再跌到某一个支撑部位的时候我也给它吸一点进来。
嗯，
那如果说像8月5号那时候，我在8月5号那次它大跌的时候我倒是没有吸，但是在那个之前7月30号的时候我已经吸一点进来了。
嗯，
那我也是打算长期持有 NVIDIA。
嗯，
那除了 NVIDIA 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台积电 TSMC 这个股票，我也是想只要它跌的低的时候就吸一点进来这样子。
嗯，
我基本上我是 follow Warren Buffett 的一个策略，我已经卖掉了很多，包括 Warren Buffett 股票我都给他买了。然后我也是想要储存，我大概有50%的现金在手上吧。
嗯，
然后也是感觉这个市场气氛不太对，明年可能会有 recession 的情况会发生，所以这是我个人呢的一些做法。但是像这种 NVIDIA 这种股票，它一家独大，不是一家独大，它产生的那个 GPU 或者是 TPU 还有什么 NPU whatever， 那个具有垄断性质啊，没有人能够跟它拼啊，哪一家公司能够跟它对抗？所以巴菲特就是基本上很喜欢找这种具有垄断性的股票，只是他对 AI 不懂，所以他不会去碰这些股票。他基本上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他如果懂的话，我相信他也买了 AI 了。
嗯，
他以前买过台积电，后来把它卖掉之后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因素的关系把它卖掉。台积电被他卖了以后，没有因为他卖了就跌得很惨，还是一样照涨。所以基本上我感觉好的股票可以穿越牛熊的，即使有 recession 还是可以 hold 一点吧，一点浅见，不好意思打扰你太多时间了，就这样子。
嗯，怎么样，我们的听众都是高手对吧？也就是这位 AB 先生呢一直跟我讲，他说高杰其实多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些过去的投资的名人呐、这些伟人呐、他们的这些书真的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刚才呢 ，Rex 和我们的这位 AB 先生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样的，知无不言哈。但是呢，言了的我们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啊，我们只是呢，大家周末了，咱们一起聊一聊，谈一谈这个股市 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好股市没有常胜将军哈、啊。咱们呢分享之后呢，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好的呢，那 AV 先生还有什么？这是最近的这个股票的股市的这个市场了。我跟您去讨论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这边一个听众给我他的代号，他的这个。叫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他说呢，是不是巴菲特的这个投资理念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湾区的房地产投资理念也是一样呢？尾号是9666啊，这位朋友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谈的是股票，但是他说巴菲特的这个理念是否在我们湾区投资湾区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块能跟湾区房地产投资一样，但是呢，只要投股票的人对房地产一定也是了解的。好，那我也想问问 AB 你的方法和你的看法。
我也不了得这一位听众他所谓的跟房地产投资一样是哪一部分一样？
对，我也没明白这个问题哈，谈一下 general 的看法吧，嗯。
基本上那个 Warren Buffett 他就是有一句名言说，人家贪婪的时候他恐惧，人家恐惧的时候他贪婪，就好像2007年的时候房地产全美国吧，就我了解都涨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然后跌下来，到了2009年，然后10年，再到12年好像跌了两次，到了09-10的时候跌了一次谷底，到了12年好像又 dip 了一次，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金融风暴嘛，那个时候 Warren Buffett 是大量出手，所以如果真的要讲说股票跟房市有什么相似处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当股市、房市、债市、汇市或者是期货市场这种大宗商品的，当他们达到一个 bubble 的程度，达到一个非理性繁荣的程度的时候，到最后一定是以崩盘收场。那个时候2007年或者在那个之前，湾区各个地方的房价涨得难以想象，涨得非常高，有一些不应该去买房子的人他们也去买房子了，然后他们也不用付首付，就直接 interest only 就买了，所以很多人都去买了，然后这个 bubble 呢越涨越大，越涨越大。那时候纽约的各大投行把这些 mortgage back security 一个一个打包成商品，然后卖来卖去，卖来卖去。然后接手到最后的那一个呢最惨，就好像 Lehman Brothers， 然后这个 bubble 就爆掉了，然后爆下来以后满目疮痍一塌糊涂。那个时候 Warren Buffett 很厉害，就用在 BOA 跌到剩一块钱的时候， Warren Buffett 进场了，去跟 BOA 买特别股，然后他赚的是盆满钵满。那如果真的要讲什么有什么相似点，我就是感觉涨到一个 bubble 的时候到最后一定爆掉，一定会破，然后破了以后就满目疮痍，就好像2000年那时候 internet 的 bubble 一样。那现在这个情形，湾区的房地产我倒不认为它有 bubble， 那个FOMC 或者是讲 Federal Reserve， 他们有一个网站啦、啊，然后网站有列出来 San Francisco 的房价的那个曲线图，都有画在那里。目前基本上，湾区的 San Francisco 这个 Metropolitan 的 Area 房价从大概一年半以前吧，大概是最高，可能两年以前最高，然后就跌下来，然后跌下来一点，没有跌很多，大概10%吧。然后又弹起来一点点，然后有一点在走平的这个味道。那我倒不认为湾区现在房价是有 bubble 的迹象。那但是它没有 bubble 的话，你要吸收它一点的话，我相信也可以买。不过现在利率这么高，我相信买的人也很少。那你要讲说房地产跟 股票市场有什么相似的程度，我认为这大概是一个蛮相似的程度。
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对于巴菲特来讲，股票呢长期持有啊，你要不打算持有十年，你不要买它。那房地产，房地产的这个不动产哈，有的人是做福利品，但是做福利品的人，除非你要等着 cash flow， 否则的话呢，很多人做福利品，最后回头一看，还不如把这房子 hold 在手里呢来得多，涨得快啊，这是很多过来人的一个经验。所以呢，这个AB，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
你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的话，你给它 hold 很久，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出租房哈，你给它 hold 很久啊，你要去打理这个房子，那个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经验。
是。
然后你要去照顾那个房客，然后房客有的时候给你找麻烦，或者是你这个房子出了什么大问题啊，干什么？你要照顾这个房子，不是很容易能够照顾的，所以。如果你是自住房的话，你可以 hold 很久，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啦。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房地产大概到目前为止都是往上涨的，但是你所谓的时间久是多久？十年、二十年。然后如果说2007年那个房价跌下来，2008年那个房价跌下来，跌得这么惨，然后弯曲是没有过多久，大概我记不太起来了，但是周边的一些小城市啊，什么 Tracy 那个地方，也是大概涨了，不，也是大概过了好多年以后才涨回原来2007年或06年那时候的房价。所以你要讲说房地产 hold 很长，你如果真的确定你这完全不卖它的话，那是可以啊。但是 Warren Buffett 不是完全不卖股票的，他到目前为止只有 Coca-Cola 他没卖，其他 Apple 他也是照卖 ，Bank of America 他也是卖，他以前投资 IBM 踢到了铁钉也卖，然后投资 Intel 也是卖。你如果去长期追踪他买卖的股票，他的那个 portfolio，CNBC 有一个网站专门追踪他的 portfolio。你就到 CNBC 的网站上面去打 Berkshire Hathaway，上面就有一个网站，上面一个地方上面写的很清楚。
对不起，我们这位先生掉线了。 AB， 现在有一位 Nancy 在线是吧？ Nancy 能听到吗？请讲。
哦，我是想请问一下专家哈，你对这个 SOXL 怎么看？
SOXL这是个股的情况，今天已经收盘了，那我可能就等到下周二哈，下周二同样的时间。好，那 Nancy 对不起哈，那我呢只能把您的这个股票呢 SOXL， AB 先生您帮着看一下 SOXL 您怎么看哈，这只股票，因为我今天周末了，我就不请这个Max 呢上来了。在等 AB 先生进来的时候哈，我呢现在给大家去推荐一个周末的活动啊，那就是嘉德金融总裁董天禄教授，他会举行退休与信托成团的免费讲座，是明天周六在San Jose Country Inn 和9月1号周日在 Foster City Community Center 来分享退休传承的蓝海策略。必须呢，他建议啊，大家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儿：第一，收入的规划哈，然后呢，帮助我们合法的多领20万的涉案退休金的策略；第二呢，是掌握经济可能的衰退下呢，来建立涨幅超过通胀、下跌也能变上涨的这种投资策略；第三呢，就是保护子孙不能因为离婚破产诉讼丧失财产的这种信托计划。报名的电话呢是爸爸吃饱我吃饱啊，这很容易记，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可以呢拨打报名电话。好， AB 先生已经在线上了。好的，那刚才 Nancy 呢想问问呢，您也帮助看一下 SOXL 您怎么看这只股票？
这是一个三倍看涨半导体的一个 ETF， 等于说它是有一个 leverage 的成分在里面，它就是根据费城半导体指数，然后大概乘以三吧。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算一算，你会发觉时间长了以后，不管是哪一个标的物嘛，有的是看涨三倍的黄金，看涨三倍的 SPY， 看涨三倍的 Nasdaq， 这种看涨三倍、看涨两倍里面有一个陷阱在里面，也就是说哈，你去给他算一下，比如说有一个公司有一个股票，它现在100块，它现在涨了10块钱 ，OK， 你变成110，那你看涨三倍的话，你就变成了130。但是如果说这只股票又跌了10%，那110块跌了10% 的话，变成多少？变成99块。那你如果说一百三十块钱，你把它乘上，减掉11% 的话，你会发觉它的效果哈是低于99块的。这个网上有人算过，我也给他算过，所以呢，基本上我也受过他的苦，所以我基本上不去投资那个三倍的。你如果仔细去给他算一下，哎，这股票涨了10%，在跌了10%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事实上拿到的那个就是你的 hold 的那个三倍 triple leverage 的这种标的物哈，它的价值没有回到你原来100%那个地方，你还不如去投资就直接 SPY 或者是 QQQ 这种还比较稳一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陷阱在那个地方，你仔细去把它算一下的话，你会发觉里面有一个陷阱的地方。我现在再也不去，我以前有投资那个 TQQQ， 然后也有投资 SQQQ， 我发觉那个东西它的长期来讲，当有波动的时候，它表现的 performance 比 QQQ 来得长，我不建议买。但是这个就是半导体，如果它真的跌得很惨，跌个50%，那个时候你买进去的话，你可能赚得很好。但是长期波动如果很大的时候啊，你会发觉你它的结果不会比这种就直接买单一倍的那种来得好。
嗯，
就我个人一点浅见。
好的，非常感谢 Nancy， 也感谢 AB 先生哈。那以后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有经验的呢，大家一起上来分享。但是呢，再提醒大家，分享哈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和建议，好不好？那这种知识呢，大家可以互相去学习。在这儿呢，再推荐大家，劳工节就要来了。如果呢在想租车的话 ，Lexus 呢在劳工节有一个大的优惠，报名的电话是510-903-8018 510-903-8018。谢谢 AB 先生，谢谢 Nancy， 我们下周长周末之后再见，有一个愉快的周末。